到今这个信息系列就到今天为止。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好好预备自己啊，参加下面四个礼拜的灵修训练啊，因为在这个灵修系列里面，他告诉你们怎么去有几个灵修的很重要的方法，比方说你怎么独处，你怎么进食，你怎么样默想，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弟兄姐妹会来跟你们分享啊。在上一个信息里面，我们谈到了提多书的第二章。在提多书的第二章一开始，使徒保罗就告诉提多说，你要传扬那个纯正的信道理，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你要去鼓励会众，年老的弟兄你要怎么样，让他这个端庄自守，年老的妇人要怎么样，要让他恭敬，然后让他怎么样教导那些年轻的少年的妇人，让他们爱丈夫爱儿女，过一个很好的生活。然后讲到提多说，你自己要做榜样，然后又讲到仆人你们要忠诚。可是讲完了以后才说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而且主耶稣还要再来。所以在主耶稣已经来了跟主耶稣还要再来这段时间，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好好的自守公义，然后过敬虔的生活。好，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在提多书的第三章一到八节。今天经文我想分成三段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第一段呢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对社会有什么责任，那第二段呢就讲到说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的救恩，那第三段呢就讲到神救恩带来的改变，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说今天的经文里面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第一个看啊，基督徒对社会的责任。在第三堂信息的时候是讲到会众，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和家人相处应该怎么相处，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教导我们怎么样跟在社会上相处。这边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说你要提醒， OK， 提醒是什么意思？提醒就是这个事情可能讲过了，对不对？不是第一次讲，也不是他们不明白，可是提醒的意思就是说讲完了以后你要再讲一次，才常常的教导他们。提醒什么东西呢？提醒就是说你要他们顺服做官和掌权。如果你们跟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个小孩子常常的 repeat， 他学了一样东西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你教导他也是这样，你要一遍一遍一遍的教。其实常常我们大人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使徒保罗要提多告诉会众说你们要顺服做官的和掌权的？什么叫做官的掌权的？做官的掌权的就是在我们上面的，那现在一般来讲就是一些政府的官员啊。那这些政府的官员他说你们要顺服他，为什么要顺服他？因为使徒保罗深深相信所有的权柄都是神能给的，而且呢当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做一个很好的公民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传福音啊。可是使徒保罗没有提到说如果政府的法令跟我们的信仰有抵触的时候怎么办，没讲，对不对？因为他在这边是讲设想是这个政府所做的事情是公义的，是和平的，是公正的。那在圣经里面也没有说要求我们顺服政府，就像以前的人顺服罗马政府的这个凯撒皇帝一样啊。当政府的法令跟我们的信仰有抵触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说要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换句话说这个顺服政府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不违背我们的信仰。比方说有一个邪恶的政府，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organization 叫做ISIS，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好事情，那像这样的政府我们怎么能够顺服他呢？所以是绝对不可以的。那这边使徒保罗讲的是一般的，是指到这些政府是维持公义的时候，可是这边讲到不只是说你们要顺服他做官的掌权的，而且还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是随时准备好任何有关对社会好的事情，对社会人士好的事情你们都要去做啊。那第二个呢，讲完了这个对上面的人，他就开始讲对其他的人。他对其他的人说，你们不要毁谤，不要增进。什么叫不要增进不要毁谤？换句话说，你就不要去跟人家争吵， OK， 不要去攻击别人。我觉得使徒保罗教导的非常好，因为在大概前几个礼拜，我是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两个从台湾来的这个交换生哈，我也是在台湾过来的。那我就发现有一个消息，就讲到台湾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他拍了一段影片，然后把它放在网站上。那个影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拍了他在拿了一个棒球棍，然后把那些偶像全部都打碎，然后呢就一边在说我奉耶稣的名 OK 把这个打坏，然后放在上头。我当初看了他这个影片以后，心里非常非常的不以为然。当然我们知道那些偶像是假的，不是泥土造的呢，就是用手雕木头雕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偶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拿，有脚不能走， OK， 所以这我们知道根本都没有用的。这些偶像的确是应该除掉，而且我们真的应该把上帝的福音传给那些拜偶像的人。可是你用这种方法把它放在这个网站上，其实对别人来讲，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攻击。所以在那个影片的后面有好多好多人留言，那些留言的人全部都在骂辱骂，是吧？这我是觉得，为什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对别人不要矜持，不要攻击别人，其实是有原因的。 OK，那使徒保罗不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跟人家争吵，而且他说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换句话说，和平这个意思其实是谦和有礼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人家彬彬有礼，而且温柔是指到说我们用仁慈相待，就是对人家非常非常的友善。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会碰到很多个人跟我们信仰不一样，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那对这些人呢，不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不论他们的种族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客客气气的，然后温柔仁慈的和他相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好品格。阿门。昨天呢，我在要来教会上会员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姐妹打个电话给我，从这边出去的，她就问我一件事情，她说有人现在找他要去示威，他说他该不该去？哎呀，很有意思。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别去吧。他说哎呀，可是我不去，他们会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都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我说基督徒的关心跟社会上的人关心不一样。当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关心一件事情，我们做的最有效的事情是什么？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而不是在外面举个牌子来示威。不过很感谢神，后来我讲完了以后，我就把这两节经文给他，提多书3:1-2，刚好用上。那也很感谢神，那个姐妹后来没去啊。那在这个提多书里面，使徒保罗每次都说你们该做什么，然后才说为什么原因。那在这个第三章也是一样，他说你们对做官的掌权的你要顺服他们，然后说对众人要温柔，然后才讲什么原因，为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下面。 原因使徒保罗讲了很好的一点原因，说你们不要去攻击别人，因为我们曾经也是这样败坏的。这段经文呢啊，是特别讲到神的救恩。在整本圣经里面谈到救恩的时候地方啊，这一段经文可以算说是最完整最完整的一段经文，从救恩的必要性一直讲到救恩的目的。 OK， 所以我在这边分成了五个，讲到救恩为什么是必要的，它的源头是什么，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途径是什么，最后讲到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要传福音给万邦。 OK， 好，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可是当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传呢？第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对福音的真理要非常的清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就是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对这个福音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认识，而且呢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段经文，将来我们需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可以分享的清清楚楚。 OK， 好，所以我们花一段时间来好好的来思想这段经文啊。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个必要性，就在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三节，这边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悖逆的，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想到说，如果这个救恩是这么宝贵， OK，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它是必须的，就是不能没有的，是每个人都要有的。那如果从这边来讲，第一件事情使徒保罗就谈到罪的事。那普通我们一谈到罪呢，我们就说哦，罪啊，就在创世纪里面，你知道吗？那个夏娃不听话，然后就吃了禁果，然后呢他就拿给他隔壁的傻傻的先生，他先生一句话不讲抓起来就吃掉，然后呢你看我们就惨了。OK， 到了现在，没原罪，然后呢，我们就完全是无辜的，对不对？我们每一谈到罪的时候，很喜欢谈这个，然后大家讲到觉得说，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是完全无辜的，那所有的错呢，都是亚当夏娃，其实我们没有。可是使徒保罗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他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样子，哇！这个是我们真的不太愿意面对的哈，我们没很愿意面对的就是我们是很好，可是呢是他们错，从始祖始祖亚当夏娃错起。 OK， 那我们是很好的，可是使徒保罗这边说我们，他并不是说提多尼呀、啊，提多尼是这样，他没有讲，他说我们，换句话说，保罗他也承认他当初就是这个样子。那这句话呢，我们要好好来想。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从前是无知悖逆，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而且我们常常是做的事情是悖逆神的。不止这个样子，他说我们是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换句话说，外面的事情一下就把我们引诱去了，迷惑了我们。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这个服侍这个字啊，其实就是奴仆的意思。我们成为什么奴仆啊？成为私欲和厌乐的奴仆，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成为我们肉体欲望的一个奴仆。好，下面形容的更好，他说常存恶毒和嫉妒的心。哎，恶毒是什么意思？恶毒就是希望人家碰到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人家碰到这个不好的事情我们就高兴，这叫幸灾乐祸，对不对？然后呢，这我觉得我以前听过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他说最喜欢看的就是火烧房子，而且是别人的房子，对不对？不是他的房子，他的房子他一点都不高兴，是别人的房子烧了真好看，是完全幸灾乐祸。不但是这个样子，还嫉妒。嫉妒是什么？看不得人家好，看不得人家快乐。哇，人家申请一个好的学校是自己想去的，高不高兴？一点都不高兴，很气啊！人家申请说：“哎呀， 我感谢神，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听完以后那个工作是你想拿的没拿到，满肚子气，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恶毒跟嫉妒，他这个长存恶毒和嫉妒的心，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恶毒跟嫉妒之下的这个日，在这两个之下过日子，像这样的人，你说是不是可恶？可不可恶？所以我们成为可恶的人是可恨的，自己不但是可恨，还怎么样？还彼此相恨，还跟别人呢也恨别人。哎，你们觉得使徒保罗想的好不好？你大概你会不会想想，你没有信主以前也是这个样子，不太愿意面对，可是使徒保罗就把这个提出来了，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对人家温温柔柔的 ？OK， 为什么要我们要不要跟人家去攻击人家？不要去，因为以前我们也是很败坏的。那我们既然被这个败坏所辖制，我们既然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这个救恩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我们根本出不来。OK， 好，那怎么出来的呢？其实，在第五节。第五节一开始说什么？他便救了我们。我很喜欢今天这个 bulletin 哈，你们看到这个上面的经文，神就是爱，下面这一章哈，我觉得哲宇真的选得很好，他选的是经文是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知道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OK， 好，那我们会好好来解释这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在我们看之前，我们要说，那他救了我们，那个怎么救？这个救恩的源头是什么？好，救恩的源头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救恩的源头是主耶稣救了我们，脱离了罪，让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应该对人家好？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在没有认识以前，神以前也是这么败坏，可是是神改变了我们。 OK， 给我们这个恩慈，不是因为靠我们的努力。这边讲到说我们救主的恩慈， OK， 这个词真的好得不得了。你知道什么叫恩慈吗？就是对作恶的人你用仁慈待他。你说这个字好不好？不，作恶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处罚他嘛，应该好好的罚他嘛。可是我们忘了，其实我们也是作恶的人。上帝对我们，当我们在作恶的时候，他以仁慈待我们。哇，这个字真的太棒了。 OK， 然后不止这个样，还说他向世人，他向人所显的慈爱。这个慈爱是什么？他是向世人所显的。所以我们救恩的源头是什么？是因为救主的恩慈和他的慈爱。换句话说，因为实在是他爱我们，他对我们这个作恶的人用仁慈来待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的。好，下面讲到救恩的基础。 OK， 那就是这个三章啊第五节哈，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换句话说，他救了我们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我们很棒，好像到这个 supermarket 挑苹果一样，拣选，从什么？从好的选起，对不对？又大又红，先选一个。上帝是不是这样卷我们的？不是，他说，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这边并没有提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为什么没有提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刚刚才提过，在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二章第十四节怎么说的？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换句话说，主耶稣他为了我们，他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要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还不但这样，还洁净了我们。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然后呢，让我可以，做热心向善 OK， 所以这边讲到说是他的怜悯，换句话说，主耶稣因为怜悯我们，所以他自己愿意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而且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OK， 这所以这个是救恩的基础。所以我们救恩的 foundation 在什么地方？ foundation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下面说，这个是救恩的途径。哇，这句话很长啊，我要好好解释一下。其实这一段的经文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是一张很长的句子，那我们现在只看三节，那前面这一节已经看过了，这边三节。你知道保罗一在讲到长句子的时候，哇，他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意思要告诉提多，他越讲越多，越讲越多，所以他要把他的这个心里的想法跟大家讲的时候，他越讲越多的时候，他这个句子就越写越长，所以长，非常非常的一个长句子。因为句子很长，所以不太容易懂，因为不容易懂，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好好来解释。因为这一段其实是真的把我们的救恩讲得非常清楚的啊。比方说他一开始讲到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那什么叫重生的喜？这个喜是指什么？这个喜是指洗礼。那我们什么时候有洗礼啊？啊，大家都忘记了。 OK， 要记得啊，看一下，鼓励你旁边中间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要跟他们传福音啊，让他们能够受洗哈。因为在洗礼，我们3月27号有洗礼，可是大家弟兄姐妹你们看，在洗礼的前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洗礼班，对不对？换句话说，你们在洗礼前一定要上洗礼班。在洗礼班讲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在洗礼班就讲到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受洗，那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比方说我们会谈受洗能让你得救吗？能不能？受洗能让你重生吗？能不能？受洗能够让你的罪得洁净吗？能不能？还有那受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记号啊，阿们。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救恩受洗是一个见证。 OK， 我等一下还会讲，就是受洗真正在这边讲，因为这边讲的说重生的洗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一件事情。 OK， 好，那我在讲这个之前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先讲什么叫重生。什么是重生？弟兄姐妹，什么是重生？大家记不记得在我忘了是一年前还是大概一年前讲的那个约翰福音的系列，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讲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对不对？半夜来见耶稣，耶稣然后就跟耶稣讲，然后主耶稣跟他讲了一句什么事情？说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就不能见神的国。哇，那个尼哥底母吓了一大跳。那个我在想，那个尼哥底母可能跟我差不多一样老哈，说人这么老了，怎么再进母腹重生呢？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怎么样？就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这个重生其实跟圣灵是有关系的。 OK， 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主的时候，那时候圣灵就来到我们的心中，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就得重生了。 OK， 好，所以重生呢，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就一次我们就重生了。可是这边讲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什么叫圣灵的更新是什么意思？更新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因为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不断地教导我们，不断地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认错，然后能够 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过每天的生活。所以更新其实是一个帮助我们成圣的路程，是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的一个路程。所以圣灵的更新是让我们，它不是一次就完成了，可是是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之中，它每天不断的在帮助我们。我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到这个，说有一个人来把他们的那个想去的一个教会的教义拿来给我看，他们里面对圣灵的工作就有非常非常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强调的是讲方言，你知道吗？真正圣灵的工作是使人悔改，让人重生，让人称义，让人可以能够想起神的话，然后能够愿意按照遵照神的旨意来行，这是主要圣灵的工作。好，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讲了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听清楚了哈？听清楚没？好，我们讲下面这一节，第三章第六节。他说，那既然圣灵是帮助我们重生和更新的，那圣灵怎么来的？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好，这个圣灵的浇灌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圣灵怎么样浇灌在这些当时的门徒在身上啊。可是圣灵怎么来的呢？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他说他要去到回到天父那里去，然后说呢，说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能来到你这里。所以说我若去，就会差保惠师过来，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就是圣灵。OK， 然后主耶稣特别讲到说，圣灵的工作是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OK， 这是圣灵的主要的工作，是让我们一个做。为什么我们讲说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让我们不断的更新啊。好，可是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啊，第六节里面讲什么？他说，神就是我们的圣父，借着耶稣基督，就是圣子，我们救主，把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讲到三位一体，对不对？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 OK， 在救赎的工作。那昨天在上会员班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到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相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三位一体在圣经上并没有的，没有这个名词。可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圣父、圣子、圣灵。那大家通常一般提到的，就讲到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圣父在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圣灵降临在主耶稣身上。这边这一段经文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所以昨天我就跟上会员班的特别讲说，在今天早上我们会特别讲的介绍这个三位一体是在救恩上面的工作是什么啊。那所以我想把第五节跟第六节再解释一遍啊。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听哈。这边说圣父借着圣子耶稣基督把圣灵给了我们， OK， 然后圣灵呢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重生和更新的工作，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好，可是这些作为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可以看得到？就是经过当有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当他做洗礼的时候，因为他的洗礼，我们看到了圣灵在他心中做的改变工作。OK， 好，我来跟弟兄姐妹举个例子。我在西雅图教会里面待了很多年哈，在我去的那个教会里面，在西雅图教会有我参加的一个团契，中间有两个老顽固，这两个老顽固很有意思，每个主日一定按时来教会， 每一个 fellowship 一定准时参加，而且他们查经预备啊，比基督徒准备的还好。他们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为什么要好好的准备？你知道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是可以来批评我们、骂我们。OK， 然后每次就说：“你们看，你们基督徒是怎么做的？”比方说今天的经文好了，这边说：“不要增进。”就说：“你看我的太太讲话在教会，在家里，这根本不。”这基督徒你们都不按照圣经的规定来做，那你还跟人家讲什么福音呢、啊？哇！所以在我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战战兢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天天批评我们是假冒为善。二十年过去，到了有一天，他信主，受洗，哇！他在那个镜子里面，就问他说：“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吗？”他说：“我信。”哇，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信呢、啊？因为他在受洗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宣告他的信仰，你知道吗？所以圣灵的改在他心中改变的工作，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可是在受洗是一个外在的行为，是做见证的，让人家世人知道说这一位是愿意从今天开始好好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阿门。好 ，OK。所以这一段的理解，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更新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洗礼呢，是让别人看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改变。OK， 好。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清楚哈。好，所以真正来说，洗礼不是洗罪 ，OK， 也不是洗干净 ，OK， 也不是让我们重生 ，OK， 也不是让我们能够得救，因为唯一得救的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是因为相信 ，OK， 绝对不是因为洗礼。好的，所以神的救恩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重生 ，OK， 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第七节讲到的称义，这边讲说得称为义 ，OK， 得称为义，那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称义。那重生跟称义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你会听到这些名词，可是你要给人家解释的时候，你怎么解释？重生是为什么我们重生？是因为圣灵来到我们这边，来到我们的心里，他带来新的生命，然后我们就重生。OK， 称义是什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买赎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什么被称为义？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真正的义人，可是上帝算我们义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的工价，主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付了。所以，称义跟重生是分不开的。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圣灵使我们重生。OK， 那这件事情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可是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而且同时进行的，清楚了没有？清楚没有？真的清楚了吗 ？OK， 好，你们以后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别人解释 ，OK， 把这个救恩的事情好好讲清楚。好，那救恩的目的是什么 ？OK， 我们讲了救恩的，已经讲了一大堆了，可是最后那目的是什么？这边目的告诉我们说。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哎，后嗣是什么意思？啊？后代，后嗣是什么意思？后嗣跟儿子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知道后嗣跟儿子有什么不一样？啊？啊？好，我跟你们讲，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儿子 ，OK， 可是他的产业分给谁？他把产业分给那个叫做后嗣，后嗣是领受产业的 ，OK， 懂不懂？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怎么样同为后嗣的。换句话说，将来领受神的产业，我们跟基督是一起领受的。哎，你们怎么不 exciting 啊？哎，你们真的不觉得很兴奋吗？ 哎，你知道上帝有多少钱？哎，你们讲讲嘛，你们以为 Powerball 很厉害是不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将来你们领受的产业 Powerball nothing 是真的，因为我们上帝是钱是无穷尽的，对不对？好吧，我们就算有一亿人分这个好了，你知道无穷尽的一亿人来分，你知道那些一亿人要分多少？不知道有多少 ，OK。所以不必羡慕那个 Powerball 的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无穷无尽的产业哈。好的，好。最后讲到救恩带来的改变，那我们都得到了救恩，可是救恩会不会改变我们？那在这边呢，使徒保罗就告诉提多说，这话是可信的。换句话说，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都是对的。我愿意你把这事切切实实的讲明。换句话说，他要提多告诉那些会众，清清楚楚的把它讲清楚，要非常清楚的讲清楚。就是他们不听也要讲，你知道吗？就坚持的时候要说下去。为什么原因呢？让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个正经事业，这个小字说什么？或做怎么样？留心行善。OK， 换句话说，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要留心，要好好的行善事。这个跟第一节讲的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一样的。OK， 再一次重复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得救领受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可是当我们相信以后，我们做善事是什么？是什么？是必然的事情。OK， 不是因为我们应该去做，是一定会去做的，好不好 ？OK， 这是救恩带来的改变。好，好的。带给我们什么信息？我们提多书很快啊，其实短短的三章啊，在一开始我们就讲到那个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怎么样，常说谎言，又馋又懒，然后说那边还有假师傅，对他们做不好的教导，然后骗，为了贪不义的财，然后跟教导他们一些不应该的，然后破坏他们的家庭。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啊，说这些事情使徒保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跟提多说你赶快打包离开？为什么叫他说你留在这边做这些事情那些事情？为什么没有说你要走，你该走？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使徒保罗知道福音可以改变人。阿们。他知道虽然这些人不好，可是神的福音来到的时候就会改变他们。所以使徒保罗把提多留在那边，不是要让提多吃吃苦哈，不是这个意思的。他说啊，你年轻人吃点苦吧，就让你到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面去，不是。是使徒保罗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益的，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当福音来的时候，当真理的知识来的时候，他会改变人。他是盼望着这一群人因为能够被神的福音而改变的。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三章里面其实使徒保罗跟提多滴滴嘟嘟嘟滴其实讲了不少话，对不对？又告诉他你对老年的人弟兄要怎么样，对老年的妇人要怎么样，对少年的妇人，其实表示什么？表示提多是需要被教导的。换句话说，使徒保罗知道他带着一个年轻的同工，他把他放在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面，可是他要不断的教导他，他要不断的帮助他，让提多可以面临难处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做。阿们。好，所以你知道吗？我读到这边我之后，我就是想到其实我们的教会的中间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缺乏，可是感谢神，因为在缺乏里面我们能够更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地方什么都有，我们不知道神怎么供应我们的。 可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没有，我们仰望神，神他就是一个值得我们依靠的，神是信实的。我们怎么知道？从我们的需要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供应我们。阿门。好，那第三个，我觉得这三篇短短的信息里面，真的宝贵的是什么？他把上帝的救恩讲得清清楚楚。从第一章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圣父怎么样？这个神在万古之前已经应许了永生了。换句话说，他要把这个让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这件事情，不是没办法中间的办法，是还没有创造人之前他已经都计划好了。然后在第二章里面让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来了，已经来了，而且呢还要再来，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要怎么样？要自守，要公义，要敬虔的度日。我们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在等什么？等主再来。然后第三，你看第三章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重生我们，圣灵的工作是使我们更新，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圣灵，不是不引导我们的。当我们愿意好好的来跟随圣灵的引导，他带我们走一个成圣的路程。而且到了最后，我们是上帝的后赐，你知道吗？上帝的后赐是什么意思？不但是分产业，我们不讲钱了 ，OK？ 那时候美金也没用了 ，OK？ 好，可是更好的是什么？神让我们住在他的家里，直到永永远远。你们对我好不好？这你们对我真的很好。哎，你们谁愿意把我留到你们家里住到永永远远的？没有。你知道谁愿意把你请到家里住到永永远远？谁？你真的爱的人，你才把他请到你的家里住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上帝有多爱我们，可是我们真的想想，有哪一个人你愿意把他请到你家里来住到永永远远的？没有，只有你爱的人，对不对？好，你自己的太太啦，你的先生啊，你的孩子啊，什么的都是你的，你的 OK， 外面的都不要。可是上帝说他爱我们，我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他要永远跟我们住在一起。哇，这提多书好不好？提多书我们今天已经讲完了，可是我希望这个提多书带来给你们生命的改变是可以长达一生之久。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充满了感恩，谢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能够在这边一起查考提多书。天父，我们真的恳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一次灵命晋升系列里面的时候，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我们得救是完全神你的恩典，你的救赎。天父，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愿意好好学习真理的知识，让我们在教会中在社会里面能够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让我们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天父，我们也特别为今天四位愿意加入我们中间成为新会员的弟兄姐妹，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求你使用他们在我们教会里面，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遵守圣经真理的教会，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会。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愿主耶稣自己的救恩成为我们的信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盼望。我们唱，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 我们有一股诗传给万邦，能使人心回转归正。这故事真是有美妙，满有平安与光明，满有平安与光明。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道正无更显得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天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诗歌唱给万邦，能使人心向主归向。这诗歌